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盘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9年多了啊，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还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现在觉得我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啊。利用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呢，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播客的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能完全的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从前段时间也开始了我们的征文活动，为了迎接10周年的这个大庆啊，大家可以以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为题目呢，哎，给我们写这个征稿。那我们的邮件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差不多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8期。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已经是除夕啊，今年好像不是大年三十啊，是腊月29啊。那无论怎么样啊，我们提前呢给听众朋友们拜年了啊。虽然我一直生活在日本了，日本已经提前进入蛇年了，但是呢还是啊给大家拜年啊，祝大家新春快乐。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我们1月份的这个会员通讯呢，其实已经于1月21号的那个礼拜二呢发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注意查收。那在那一期的这个会员通讯里面呢，是有我们前面两期的扩展阅读啊，包括IBM Plex 简体中文的一些制作花絮，以及复刻字体设计那本书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呢，既然是过年吧，我觉得已经攒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闻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再不说的话呢，新闻都变成旧闻了，所以呢，赶快，反正也是过新年嘛，大家呢可以家里休息一下啊，一边呢听我们这些唠叨啊，我们的新年新书新字体。那其实新年的这个话题的话，那我当然了，有一个新历的新年和农历的新年。那在2025年的这个新年来临之际，其实呢，我应蒙纳公司的邀请呢，也又在他们的年度访谈里面呢，又写了一篇文章啊。因为在2023年的年底呢，是他们第一次发起了这个年度访谈。那这次呢，他们同样的啊，是在2024年的年度访谈，就是年底的弄的。然后呢，是在2024年的这个 圣诞节发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过去看一下。然后呢，就作为蒙纳公司的话，他们一直都是注重的是字体和品牌国际化。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哈，与其关心的什么具体的字体应用的趋势啊，还有一些在海出海的一些特点啊之类之类的，我在这个访谈里面其实也讲了两句话。那其实做一个比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可以和大家聊一聊的嘛。啊，我在文章里面写过，日式的高汤和川式的麻辣烫的背后呢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啊，并不是靠简单的挪用一些原材料就可以做出让对方满意的菜肴。我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字体本身作为素材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语言后面还是有这个文化的背景的要素，所以呢，还很多的字体排印的这个东西啊，是在你要符合对方的这个文化背景以后再去用啊，这个应用其实是更难的一些东西。然后说到应用的话，其实我后面又说了一段话，就是正如很多人的衣柜里满是衣服，但依旧会为了参加酒会的着装而大伤脑筋一样，着装需要了解着装礼仪和搭配方式，那版式需要掌握排版规律和使用技巧啊，所以这个我就大家如果是我们老听众的话，可能一直都说嘛，都知道嘛。我一直都甚至在讲说，字体排印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只用字体而不去考虑排版啊。这个字体排印这个中国很注重的排的这个部分啊，经常啊大家都会问嘛啊，这个字体很漂亮啊，然后大家问啊你用了什么字体啊？我经常就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哪怕你用了一样的字体，你也排不出来跟人家一样的东西。所以关键并不是说那个字体的问题，更需要的你要是要会排啊。所以呢，这个是算是年度访谈里面的一个新年祝语之类的这样一个东西啦。说到这边的话，就我们可以转到下面一个新书的这样一个环节，因为正如我刚才一直说的，希望大家多要了解一些着装的这个礼仪和搭配方式，还有呢，也就是在我们字体排印里面呢，需要多掌握这个排版的规律和使用的技巧。所以终于我在2024年一直在忙的这本书啊，西文排版的增补修订版终于要出了啊。所以呢理论上讲还是跳票了啊，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去在北京啊参加了，就是在蒙娜他们在北京的这一个活动，当时我就已经在活动上面跟大家打保票了哈，说啊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这11月份呢这本书就要出了。结果11月份没出来，然后要过年才能出，然后呢过新年也没出来，这会儿就变成过旧年了啊，终于要出了啊。所以现在呢先给大家做个预告，也就是由日本嘉瑞工房的主理人高冈昌生先生啊写的西文排版这本书。这本书啊这次呢是时隔八年的一个增补的修订版啊，大家如果去翻的话，其实我们原来出过一个版本。如果大家到我们 The Type 的这个主站上面去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书单啊，这个和我们有关系，我们推荐的书单和我们 The Type 实际参与的这个书籍，那大家也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西文排版啊，就是我们在2016年啊出过一个版本啊，当时呢也是我翻译的，然后还有陈老师做了监修，而且那个版本呢用了陈老师他的这个新人文颂，这个是2016年的版本。那么时隔八年重新进行了增补和修订，那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呢，其实高冈老师他一直都在做排版，以及呢做一些教学和顾问的这种工作，所以呢他这在这次的这个新版本里面呢就增补了很多就所谓的常见问题 FAQ 啊。我觉得就是你去找直接学，比如说欧洲人和比如说美国人他们写的这种排版书，和通过像日本这样的靠谱的专家啊办写的这样书的话，有一个很好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和日本呢都是同样都属于东亚国家，所以 呢，同样，会有一些容易跳进的误区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以容大家呢可以以同样在这个起跑线上来看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新闻排版里面呢，他就会讲到如何把，比如说大家在做一本商品小册子或者一个企业的简介，然后呢要把它的原来的日文版转成西文版的这个时候啊。那当然了，因为高肯先生他原来在书里他说的是日文版，但是可以完全替换成我们就中文版的一个形式啊，对，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有一些技巧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本书啊。那么这本书呢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那估计春节后的话呢就可以慢慢陆陆续续的上市了，所以呢也大家进行希望大家进行关注一下啊。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把这个链接呢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如果这个预售的链接能出来的话如果不行的话，那我等下个月再说也来得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本书做出来的话啊，我是希望这能再继续卖它这么五年、十年、十五年的书啊，这是应该是一本长销书，而且这次的这本书的内文是我自己排的啊。好了，这是一本跳票的书，所以呢算是等到今年才刚刚发的第一本书，但是其实这算是我去年的工作啊。那当然了，我手头上呢在此时此刻还有好几本书的那个译稿还没弄完，所以呢陆陆续续的啊，今年也会继续发一些我个人觉得很蛮重要的几本书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当然了，这说到新书的话呢，还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所在的 TDC， 也就是纽约 TDC 啊，纽约 TDC 第70届这个比赛，因为是我担任的那个比赛的联职主席，那这次也就是 TDC 的年鉴啊，里面收录了第70届比赛的优秀作品啊，作为第45集世界最优秀的字体排印集啊，这本书啊，年鉴，也就是 TDC 年鉴第45本年鉴，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啊。那我也会把预售的链接呢贴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直接点开看。然后这是一本蛮大的一本书啊，因为是年鉴嘛，然后因为今年这个年鉴也是因为这个纸张供应的问题，所以呢晚了啊，等到现在一月份才印出来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年鉴本来的话就是应该就是去年办的比赛嘛，理论上讲是2024年的比赛，应该在2024年底的话就应该印出来的，也是各种跳票啊那这本书呢原价是$75，那现在呢因为是开始预售，那是八折优惠的$60啊，一本大书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啊，会有惊喜哦。当然了之前我没介绍了，因为是年鉴嘛，所以里面的优秀我们的获奖的作品呢都有刊载。因为之前陆陆续续的获奖的作品呢都已经收到了由我签字的这个奖状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看啊这本书的实际啊大家的优秀的作品实际收到我们这个年鉴里面去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了啊。振宇，你有看那个链接吗？
啊，我看了。
你有看那实物吗？就之前的年鉴
啊，之前应该也没有看过。
因为 TDC 年鉴它每年都出嘛。
对，但这个书应该在国内不好买到，所以我之前也没有特殊的渠道去刻意买过它。它这个好像是从美国买的吧？对，从美国买书又特别贵。
没有，当然了，最近的这两年的这个年鉴其实是由德国的那个出版社出的，所以呢它的其实从欧洲发货的。因为 TDC， 我们 TDC 换了一个出版社，就是。这次我因为到此时录音的此时此刻我还没有拿到估计等播出去的时候我就拿到，因为应该是明天后天就会寄到我手上。当然之前的话我已经看过所有的个 PDF 了，我就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拿到实质的这个实体书你才会有感觉，那个书真的是很大。就真的是有年鉴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呢，像刚才给大家讲，虽然是新书都是 嗯，跳票的两本书，然后没有跳票的，我个人推荐和我们这两本书跟我是有关系的啊，上面有我的名字的。然后下面另外跟大家推荐一本，就是跟我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那个芝加哥的体力啊 ，Chicago Manual 啊，非常著名的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说在英语的这个编辑行业的话，如果你是英国英语的话，你要看那个牛津体力啊，如果是美国英语呢，就看这个。芝加哥体力那 Chicago Manual 啊的最新版，也就是第18版啊，最近刚刚出版发行啊，刚好昨天啊我收到了这个新书那实体本啊，一本特别特别厚啊。真宇，你有实体版吗？
我其实一直订阅他们的网站，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他们的实体书。
对，我突然发现啊，你说我也是做这么多翻译嘛，而且我也是做学语言出生的，我就从跟这个字典打了这么多交道，20多年前我就开始用电子词典，结果用到现在，我突然觉得纸质词典其实也是很好，到现在反而突然很怀念纸质词典的那种感觉，现在又特别喜欢重新来翻这个纸质的词典了。然后这本书啊，这个芝加哥风格体力手册的，这特别厚啊，因为它我看一下啊，它一共有1170多页，啊，所以就是一本大字典的感觉。然后这是第18版，之前第17版呢是5年前出的，所以这次的第18版时隔5年的再次修订嘛啊，当然了，肯定它要与时俱进，所以呢它就加了好多这些跟这个社会变化的关系，尤其是比如说美国最近哈的，尤其在编辑方针上面一些转变，比如说有些词汇也比如要进行包容性的一些描述，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版权，还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新版呢有一些体现啊。当然了，每个版本它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变化，然后比如说编辑体力有些那个大写词那个词该不该带一些大写，这个它可能会有一些规则的反复，同样一个词之前两个版本之前呢我们规定要必须大写，然后后来觉得不用大写了，然后发现好像大家好像就没有跟进这个事情，读者公众不接受，所以呢他又翻回来啊，这个事情反反复复的肯定都是有的。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话，像比如说这么多年嘛，像词典为什么要改版也是这个道理嘛，很多东西的话就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路了，所以像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有语言的这个东西啊，好你一开始硬说它是错的，你坚持说它是错的，可是这个很多人说多了，这个就是将错就错了，最后呢字典也被迫要改了所以呢语言是活的，经常会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每年啊是它要与时俱进的话，它要隔一段时间5年10年就要进行修改，因为我们是经常做这种英文翻译和编辑的专业工作，所以像这个新版的话我是肯定要买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平时像刚才我说的新闻排版这本书里面也有对牛津体力和这个芝加哥体力都有进行的介绍啊，有时候如果大家对比如说这个词该不该用意大利斜体，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词它的断词连字应该怎么用，标点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标点符号应该怎么用啊，一些具体的一些体力之类的话啊，这还是一本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资料的。而且我个人一直都觉得芝加哥体力这本书啊，作为书的编辑啊，它编的比牛津体力那本书编得好。牛津体力那个排版也不好看。特别值得说一下，就是这本新的芝加哥体力这本书，它实体书用的是Frank Grisham Schreihammer 设计的 Sans Serif 啊，就是source 嘛，就是那个思源我们用的那个思源宋体里面的细文版就是这个 source serif 嘛，这个整个排版看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编辑也是编得很好的，它这整本书里面啊它所有的词条啊它非常方便查询， 是吧？因为它这个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点它都已经分得非常好了。比如说它比如说第五章的五后面的 5.237 节这样的，你就这可以翻跟直接查阅啊。因为说实话像这种书的话，你主要是查阅嘛，你很少会那个从头到尾一页一页认真看嘛，啊，所以这个翻查的这个功能要做得很好啊，这个更多的像字典一样的啊。这个编辑方式的话，我觉得我特别推荐那个牛津体力的，他们就要认真向这个芝加哥学一学啊，我觉得牛津那本书内容啊，当然因为它比较权威嘛，我们必须得看。但是那本书真的编的真的是不太好。然后呢，那本书那个无论是字体和排印啊，那个印的也没有芝加哥弄得好。真宇，你就是一直都是用这个电子版的是吧？
对，其实对我来说电子版有比较多的好处了。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我暂时还不方便买到这个纸质版。然后电子版它有两个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由于它是在网页上展示的，所以很多你在这种数字化文本中能体会到的优势它都具备，比如说很容易去检索，甚至对我来说很容易快速的去翻译一些比如说我不太熟悉的词汇，甚至我有的时候懒得看，我就整段的交给一些翻译软件帮我译出来，我大概浏览一下。再比如说它还有一个好处啊，这样说起来对我来说它有三个好处，就是它的网页版能支持一些简单的标记或者一种电子书签的功能，这样子我有的时候需要临时的对某一些内容或者是章节做一些标记啊记录啊甚至是一些摘要之类的，我比较容易去回查这些信息。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它这个电子版是更新的嘛，就是会持续的根据它发新版把网页上替换成这个最新版，但是它还会同时保留上一个版本给你回查，所以如果我是它的这个订阅用户我就一直能看到这个最新版。
然后你就必须一直都交钱
啊？对，这倒是。对，
诶，他们订阅多少钱啊？
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好像付了一个还蛮长时间的订阅费，我看看我上次是什么时候付费，我打开看。我上次付了一个三年的订阅，然后上一次我付费还挺近的，是在24年的9月份，三年的费用是112美金。
哦，好吧，那还有一点点贵哦。
是吗？一年才28美金，应该比买书要便宜吧。
原来这本书这个定价是70美金，就是第17版的定价是70美金，但是这是一本纸质书嘛，然后就是一本厚字典，它是布面精装的啊，就是很大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纸钱也是很贵的嘛。
不过如果我能在美国线下买到一本，说不定可以考虑买一本做个纪念
啊。对，没错，就是可以当枕头睡。
这书重吗？
它并不是用的那个就所谓的字典纸，
所以还挺重是吗？
那个字典纸的话是很薄的那种，薄而不透的嘛。这本书还是有一点点重的，然后厚度的话大概就是有多少？
1000多页应该挺厚。
对啊，7厘米左右吧大概。挺厚的，我就跟你讲嘛，可以当枕头睡。关键是我现在有一个第17版一个第18版，这两本放在一起的话，哇、哦啊、这个是可以来当哑铃用。不过像这种就是反正是工具书嘛，就是我经常要跟朋友们介绍的话，就是经常会问嘛，就是大家问问题然后要去查资料，那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就是应该去查什么样的资料，然后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权威嘛，对吧？所以像这类东西的话，在比如说在英语的这个编辑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权威的啊，所以呢是可以进行参考的。然后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在英国，比如说如果你是在美国就是要写论文或者真的是要去投稿的话，那么并不一定是只认芝加哥啊，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啊，所以呢如果比如说像什么美国心理学会的话，心理学会他们还有这个像学会有学会的他们的另外的投稿方式和这个体力，这个你们要和这个真正的比如说是发论文的话，那就要看他收稿的这些体力，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 你先去查这个芝加哥啊，肯定，美国英语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更不说了嘛，英国英语的话是要先去查这个牛津，然后可能大家就会问啊，那个牛津和芝加哥差的会很多吗？虽然大部分是一样，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有差的，对吧？特别是什么标点符号啊、拼写啊，这些还是有差的嘛。好的，新书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认为蛮有意思的新字体。当然了，因为字体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我平时呢也会经常订阅一些，比如说各个字体厂商他们的这些 newsletter 啊，什么新闻稿啊之类的，然后偶尔会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并没有必要把这个所有全部都列出来。而且呢，我还是不是要跟大家说，尤其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们还没有这个利益相关啊，并不是我们这个收了什么字体厂商的钱就要跟他们签好这个东西，完全是出于Eric 主播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觉得好玩的东西再给大家介绍啊。然后而且呢，在中文字体方面的话，比如说国内的大厂商啊，方正汉仪呢，因为如果大家去订他们的公众号的话，他们每天那些就每个季度都会发这个新字体。我觉得像这些东西的话呢，不用我说，大家也可能啊都可以收到。相对来讲呢，这个国外的一些字体啊，然后现在呢出的又比较多，然后呢，又有。有一些鱼龙混杂嘛，就是这些到底品质好不好的也不大知道啊。然后有一些做的好的一些商业项目呢，我觉得该说的还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的啊。所以呢，在接下来这段这个环节里面呢，我给大家介绍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几个字体吧。第一个呢是古根海姆他的自己发了一个古根海姆 Sans 啊。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什么时候啊，看一下他们在发官网上面发新闻稿的是2024年的11月7号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啊。那古根海姆嘛，大家可能也知道啊，他们其实现在有个基金会啊。那他们主要就是做现代与当代艺术啦啊，其实算是他们有一个典藏，然后有个研究部门啊，正式的名字应该叫所罗门阿尔古根海姆基金会啊。那他们这次呢做了一个这个字体，而且呢关键是他们可以投出去给公众可以免费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免费商用的这样一个字体呢，我觉得还是作为古根海姆他这样的一个艺术机构来做这个事情啊，感觉还不是算是非常常见啊，但是他居然把它全部免费公开出来了啊。这个字体呢既然它是免费公开的嘛，所以呢大家可以 Google 去看，其实就是这整个项目它是有 Pentagram 它在做指导的。Pentagram 在做的时候呢，它也说了是基于 Inter 这个字体来制作的。那 Inter 这个字体其实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回我们之前啊，我们自弹自唱是第155期，我们那期节目叫没有 face 的 interface 字体啊，我们就讲了 Inter 这款字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中性的无衬线体。这次因为是整个 Pentagram 啊，他们公司来负责古根海姆的这个品牌识别，然后字体和整个品牌策略包装啊，所以呢，字体是作为这整个啊这个品牌设计的一部分来做的。本来 Inter 它是一个开源字体，那么我们这个大家如果有感兴趣可以去看啊，它拿了原来 Inter 的什么东西，然后改了什么部分。它到底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因为现在都是公开的嘛，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可以拿来去研究。而且呢，事实上呢，这次这个发布了以后， 也有某些这个专业的字体设计师来指出来说，这个 Pentagram， 比如说他为 Guggenheim 做的这个 logo 就做的很不好看。当然了，字体设计师呢，是从字体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你这个 logo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你完全是从用一个平面设计师的角度完全几何化的来处理这个图形，而没有把它来字来看。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做所谓的视错觉的补偿。至于你看了吗？它这个新的 logo， 它其实因为是谷歌海姆，就像把那个一个圆切掉右上角的四分之一嘛，然后再换成一个内圆，就看起来就类似于给大家一个大写字母 G 的这样印象嘛，对吧？然后这个圆，也就有字体设计师站出来批评说，你这个 logo 就完全就是纯几何形，就一点都没有做这个错觉的修改补偿设计。
对，不过。古根海姆你也很难说，他说不定就是想要这样子的感觉。
对，没错，是的呀。所以就是如果你这样说，就以前像包豪斯啊，还当他们就是希望要纯粹的，就是纯几何嘛，
对
吧？
就是以理念为主嘛。
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字体设计里面，尤其是西文字体设计里面有无衬线体，然后无衬线体有个分类就叫几何形无衬线，对吧？所以几何形的无衬线，你看起来那里所有的东西，它好像是正方形、圆形、三角形，但实际上都你真正去看，它都不是啊。很多这个几何形无衬线，那个大写字母 O 啊，那个这英文字母 O， 你看起来像是正圆，它其实它都不是正圆，它都是经过修改的啊。像这个事情的话，如果大家会认真的看的话，像我也翻译了那个小林章先生的书嘛，这个西文字体的制作方法，里面有各种各样字体设计师啊精心微调的，针对于是他们是如何去补偿这个视错觉的啊，那你可以去看啊。所以呢，什么东西在字体设计师里面，他们看起来呢是合格，或者甚至是不合格的啊，所以挺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字体呢，并不是说它做得非常好，而是我是希望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大家可以拿来学习。
对，不过其实如果 Pentagram 他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从 Intag， 因为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非常的几何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是他那个比较粗的最粗的那个 black 的字重，我就觉得他高度几何化，我倒没往 Intag 那边去想。虽然 Intag 也是改的比较几何化吧，就是把 Helvetica 那种怎么说 Helvetica 那种不几何化的部分改的比较几何化，但我还真没往那儿想。
不过要跟大家说的，他这次发布的有这个 Guggenheim Sans 啊，然后这个 Sans 呢是有几个字重啊，我天哪，
十几个字重，17个是吗？
17个啊，为什么是单数的17个呢？
也不能说是17个，那个因为还有 Italic。
对啊，但是如果他是完全的配对的话啊，他那个 sin
好像那个 sin 是没有 italic 的，
所以单单字重的话应该是9级对吧？
但 sin 也有 italic 哦，他这个 sin 的 italic 放错位置
哦，好吧啊，那所以就是9级字重，然后加上这个配套的 italic 对吧？
对，然后有一个 display 的视觉字号，Display 也是从 Black 一直到这个 Sin， 然后也是有这个 Italic 对应的版本。
而且呢，它这个发布呢是从真正的 TTF 的封装到这个王爷字体的 Wolf 的封装都有的，它都是公开的。
啊，对对对。
所以啊，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它原来这个是从那个 Inter 过来的嘛， Inter 它其实也是蛮纯的嘛，所以呢，它一改的话就可以全部改掉嘛。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从那零开始做还挺麻烦的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加了一些这个阿拉伯文字的，是它后加的吗？
Intel 里面Intel 肯定是没有的嘛。
它这个字体里面是包含阿拉伯文字的吗？我倒没仔细看。对，因为古根海姆它有一个美术馆是在阿联酋是吗？
阿布扎比。
对对对，所以它也需要这个阿拉伯文。
但它还有一个在那个比尔包的嘛。
比尔巴鄂，对。
比尔包，因为是在那个西班牙嘛。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中文翻译成比尔巴鄂。对，因为比尔巴鄂的那个馆的建筑设计极其有名，是 Frank Gehry 做的那个。
嗯，阿布扎比那个也很有名嘛。
啊，对，古根海姆以他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怎么说呢，就是奇特而著名。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他这个字体你说他不符合传统字体设计师的那种工艺追求，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对，因为这种当然他那些建筑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牌非常成熟的建筑设计师为他设计的，肯定不会有一些很低级的什么问题之类的，但是他一向追求的就是这种激进，
嗯，
或者说在这种传统范式中要挑战一些传统审美的感觉。
但是他这个阿拉伯文做的话，就是因为他想和这个西文的无衬线体，就是几何形的无衬线要配嘛，所以就所谓做的大中宫，这个阿拉伯文那个圈也是做的老大老大的，但还好了，就至少没做成那么丑恶的那种库法体的那种啊，相对来讲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笔画的这个粗细的这样变化啊。不过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款字。
我看到公开给下载的现在这个字体文件里面本身倒不包含阿拉伯字母，只有416个常用的那些拉丁，有些拉丁扩展和数字符号之类的。
他说他开源，那个他源开了吗？
对，很多开源字体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它表示你可以随意的去使用它，但是它的源就它的这个源文件很多时候它并没有直接的公开出来。其实
那岂不就是不那不是开源吗？你源在哪儿啊？源都没有。当然了，但开源字体这个源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事情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另外找时间来讲，挺有意思的。好吧，我觉得因为古根海姆他作为这样他的一个对吧，他在艺术界的话他的地位还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啊。这是给大家介绍的Pentagram 公司为他们新做的这个新版的品牌识别以及这个新版的所谓的开源字体。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其实是两篇文章了啊。一篇文章呢是这个 Diptech 啊，我念 Diptech，Typotech 啊，Typotech 啊，Diptech 介绍，其实呢就是他们的新的字体被用到了巴黎的这个公共交通上啊。大家也知道，因为巴黎的原来的那个巴黎地铁站呢、啊。他们用的是Parisian 啊 ，Parisian，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念 Parisian 啊，就是用的是另外一套字体。然后在2024年，因为巴黎开奥运会吧，然后他们有一个新的那个铁道系统啊，因此呢，在这个新的铁道系统，自然呢就需要一个新的所谓的导示标志，所以呢，在这套。他们这个新的导示标志里面呢就用了 Diptech 他们的新的字体，然后其实看起来就还是很漂亮的。这篇文章呢是 Diptech 他们在2024年11月13号发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面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就是这种导示系统做得非常的干净漂亮，这是 Diptech。然后另外一篇文章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Grady Type 啊， Grady Type 他们呢在做各种新的字体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注重这所谓的这个研究的啊，那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blog 啊，官网的 blog 上发了 一篇新的文章，这也是2024年11月份11月的21号啊发这篇文章，他们叫 The Three Faces of Pantheon。 Pantheon 是什么？万神殿是吧？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一语三关，就是我如果你直接翻译叫万神殿的三个面，以及说是三个面，其实是他们发了一个字体，这个字体叫 GT Pantheon。然后因为这个 Pantheon， 他们的 GT Pantheon 这个字体呢是有这个三种视觉字号的
哦，
这是 Micro Text 和 Display。所以他这个标题说 Pantheon， 英语应该念成 Pantheon 是吧？
哦，呵呵，我还真不知道，
我一直都按法语念的 Pantheon， 那不好意思。万神殿啊，就那Pantheon， 就 GP Pantheon， The Three Faces of a Pantheon。 这篇文章其实是那个费林南德乌鲁里奇写的啊，他也是雷丁的毕业生，然后呢一直都在那个 Eric Spiegelman 的那个工作室工作，然后呢他也是字体设计师啊，他自己呢也做设计，所以呢他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GT Pantheon 这款字的一些理念，以及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以及它的取舍，整个字体的理念，以及它的三个字视觉字号它为什么做成一个样子啊，然后看它的具体的在细部的个处理啊，那它要把这个风格加在什么地方啊，大家可以跟你去看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然后呢也是处理非常好的一个样本的关于就是视觉字号的一个字体。当然了，我们一直都在讲视觉字号，但视觉字号到底是什么？然后西文字体这视觉字号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大清楚啊。总的来讲的话呢，主要突出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对比度上面，因为你放在大标题字的话就可以细的更细，粗的更粗啊，所以呢在一般来讲呢算 display 啊，像什么标题字的话他们那个对比度会非常强烈的。然后在这个正文字，尤其到小字，比如你说那个注解字或者你说微型字也好啊，里面呢它这个对比度会降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排版的时候啊，就是它设置的这个原始字距也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强调哈，大家还要注意排版，而在西文字体里面呢，而这个字距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只看说这个字形，这个字体造型上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不是，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面，它要在西文里面，它要让版面更均匀的话，这个字间距也非常重要。而字体这个字间的原始间距，这个东西是要靠字体设计师去设置的。所以呢不是单单看说在从标题字到正文字到这个注解字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它的变脆了啊，这个尖这个细的笔画变细了，粗的笔画就变粗，这当然是字形方面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啊，我们尤其是东亚的设计师非常弱的一点，就是他怎么去调这个间距，这间距怎么样拉，在小字号要拉稍微拉大一点，然后让这个版面看起来更均匀啊，这一点呢可以大家自己看一下。鉴于你看了吗这个 Pantheon？
我倒没有仔细的看，我只看了那篇文章的一些怎么说一些样章的图。
因为一开始如果你单看他那个标题字啊，会觉得哇这个字怎么做的这么的尖锐，你会有这个印象吧。
对，因为其实现在 display 做的非常的夸张，就对比度非常夸张，好像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像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字体风格叫什么来着，就是 modern 的那种 serif 的感觉。嗯，
对啊，像但是说实话嘛，像那种 modern 的话你放大字的话是可以的啊，你拿去印正文的话，哇，那个根本就是没法看嘛。如果你不做具体的这样的调整的话，对吧？然后现在是可以调整了啊，尤其是现在的 数码设计的话可以进行调整，那就应该是要认真的微调的。这些细节啊，你作为正文字体啊，你从叠加起来啊，会对整个版面啊差很大的变化。你单单看一个字啊，看一个词啊，没有感觉的啊。你给它铺成，排成几行，然后铺成页，哇，那个差别就非常大了。好的，这个呢是关于这个 GT 啊 Gray Types 啊的新字体的一篇文章啊，叫 GT 关于他们这个 GT Pandium 的啊 Pandium 万神庙啊。好，那下面一条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是 It's Nice That 这个网站上面呢，前段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印度街的一个三个街头字体项目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视野啊，该开拓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呢，像印度这样的，其实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他们印度是语言文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而事实上呢，各个地方呢，他们也都因为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他们也会用这个英语来做这个通用语言。其实大家经常会喜欢去街头做这个字体散步嘛，对吧？那真正高手在民间，那么一些野生的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适合艺术家或者设计师去找灵感的。其实这篇文章里面他介绍的是三个项目嘛，这三个项目分别是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去做的啊，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整理的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大家找找灵感和大开脑洞啊，这样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也不要老看欧美的这种东西啊，偶尔把视野看到亚洲下也，也换换口味，其实也挺好的。
由于我其实不太懂印度系，就印地语系的那一些文字，所以很难评价它。不过我其实最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来源还有点奇怪，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爱好者，他可能都会去寻找街头的这些文字类的东西，甚至最主要的就是一类招牌性的东西，包括之前比较受人关注的香港的霓虹灯的招牌也是然后他们呈现的形式其实往往是照片嘛。我不知道我这印象是不是对，我就觉得有不少的新的这个摄影爱好者，他也会开始去关注街头的这些文字，并且把他们当成是一种拍摄的题材。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记得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专业的摄影师他们会避免去在他们的拍摄场景中去拍到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会让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个理念或者背景是什么，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总之我以前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会觉得专业的摄影师他会尽可能的去避免在画面中融入文字性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文字性的东西过于直接或者是过于明确的暗示了那个场景是什么，除非你拍的内容是比较纪实性的题材，那么它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摄影本身在艺术性上的价值产生一些偏差，或者是违背这个摄影师的创作意图。但现在的话，这些招牌由于它成为了一种文化性的符号，它反而重新进入了一种摄影题材里，这点还感觉蛮有意思。这个现象其实在挺多地方都有，特别是在这个字体设计或者是美术字设计有一定文化积淀的地区，现在都比较盛行。
当然要看什么背景了，因为如果你直接把这个文字拍摄进去啊，我不知道哈，它可能是不是这，也许会对这个整个你这个摄影作品的表达不够含蓄了，就太直白了。如果就是有这个字体放进去的话，因为字它会有它的这个表现力在嘛的，有可能就会抢过了就是它的整个画面所需要表达的一个内容哇，我不知道它的是不是那个意思哈，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是有专门 这个字体散布的这个摄影集的嘛。
嗯哼，
我们自己不是也做了那个影字嘛，上海影字这样的摄影集。然后前段时间今年的这个东京的艺术书展啊，我还买了一本韩国街头的多国语言的字体风景的一本摄影集，就叫 Also Up Sale， 就是那个什么欢迎光临的那个意思啊。然后它就也是韩国街头的各种文字的一个摄影集，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把它当成摄影作品来当对待的话啊，看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方面嘛，对吧？嗯，文字可能是有助于的，但有时候呢，文字有时候也会阻碍啊。这个看你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好吧？那关于我个人推荐的一些这个新的字体和这些新的一些字体文章呢，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厂家的一些东西吧。啊，其实我们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好朋友三言在11月底的话，其实搞了一个那个sign painting 那个手绘的工作坊，这个其实挺好玩的，但是好像我们没在节目里面说，是吧？就老力他请 Letter Boy， 就 Peter， 因为他就是画那叫手绘的嘛，这真的是手下功夫，跟带大家去做，然后呢写字，学了这两个风格的话，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你在街头这个咖啡厅啊写几个这个西文，那还是蛮帅的啊，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像这类的活动啊可以多搞一点，可能在国内的话要能真正看到专业的这样的街头的这个手绘字的职人现场表演，然后亲手手把手的教啊，因为就工作坊最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手把手的教啊，大家可以自己现场创作。当然了，这个有没有这个基本功的话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但是呢，重在参与嘛，然后更最关键的是你要跟这个工作坊的这个主理人呢，他是有一个交流和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其实我都看了好开心，我都想飞到上海去参加的，就是这种。其实就是在11月底啊，三元搞了一个这个 sign painting 手绘的招牌的工作坊。另外一个事情，这个完全就突然是180度大转弯，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上期节目，也就是我们请 W3C 的傅乔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就是 Safari 在第 18.2 的版本里面改进了 CSS 的下划线和对 Ruby 的支持。
嗯，
对吧？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在第247期已经跟大家说了，所以呢大家但是我们在上期就没有那个具体的讲啊，那个版本没说啊，是 Safari 的第 18.2 这个版本，去翻一下日志，拿来更新日志。这次支持的还挺好的，尤其注音字母在他们还是这个就是行间的那个插入嘛，横排的时候注音字母要插在这个字的中间，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那个 Bobby 董复兴说的嘛，没想到在有生之年看到了 Interact 的实作，还真做出来的。所以呢这是这个补充跟大家说下，是 Safari 的第 18.2 版。那具体的话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先翻到我们的第247期啊，那一期节目叫我们可以再哭一把啊。为什么叫我们可以再哭一把呢？那是因为我们在第220期说我们是不是要先哭一把。你们怎么老是哭啊？就是在第220期，当年是2024年的1月2号，也就刚好一年前的自弹自唱呢，当年是 Chrome 浏览器实作了啊，然后这会儿呢是这个 Safari 实作了，所以呢厂家呢他们在一步一步的努力。而且Safari 的 Technology Preview 的第210版本呢，也开始支持这个中西文间距了，就是在中西之间呢要加空格啊，加那个空隙，具体的应该是实做成那个八分之一空吧。当然那个是没有默认开启的，还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关啊，你要去给它打开的啊。那是 Safari 呢也开始做了，而这个事情在去年的时候呢，Chrome 早就已经开始做了。啊，所以呢就大家陆陆续续都是做这个趋势，是肯定是都是会做的啊。 而且如果大家这听了我们上期节目的话，我们知道其实 W3C 富桥他们啊为了这个实作其实还去找这个 Unicode 啊，然后呢还交了提案，他进行了那个新的这个属性分类啊，这个新的属性分类可能要到今年9月份的新版 Unicode 呢才会公布啊，所以呢这个事情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啊，但是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自弹自唱都办了十年了，对吧？然后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这个中西间距要不要加的事情。现在终于可以自动化，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排版能够变好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哭一把？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哭一把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啊。这其实呢是对我们前面几期节目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反馈，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个新的这个字体比赛这个比赛的一些新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这个东京 TDC 啊。那东京 TDC 2025年的这个获奖名单也是已经公布了。当然我自己心里觉得东京 TDC 这个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没比一年没意思了。但是呢我们作为自弹自唱吧，是字体排印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啊。其实这个获奖名单呢是在2024年的12月25号24号啊，就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东京 TDC 它如果你真正要看的话，因为它是越来越不像这个字跟字体相关的比赛的嘛，以前我们在去年在前几年呢，我们在评论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情了。那很多呢都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平面设计奖或者其他的这个那些的奖项啊。但是你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它就是这个字体的应用嘛，对吧？那它无论是从排印或者是从字体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字体风景，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啊。当然了，关于这个大奖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TDC 奖的这个中文报道有很多了啊，那我们也就不一一步一步念了。那总的来说，这次东京的 TDC 呢，它一共收到了3590份的作品，然后呢其中有1600多份是日本国内的，然后有1900多份呢是日本国外的。这次评出呢是有一个全场大奖，然后呢有六个 TDC 奖，然后有一个字体设计奖，一个书籍设计奖，和一个 RGB 奖，和一个特别奖。果不其然呢，这次的这个大奖呢又是颁给了一个就是那个动画的一个作品啊，所以啊这个就非常这个东京 TDC 啊，他们每次都是要选一些这样的作品来作为大奖的啊，这也是他们的风格啊，说实话就是他们评委喜欢这个风格，我们说好吧。嗯，振宇你看了吗？
我其实还没有看他具体，我看到他好像是个动画类的是吗？我还没有具体看到他动起来的样子。嗯。
不管他了，我们是自弹自唱，我们只关注其中的这个字体设计的部分，好吧？那这次这个字体设计奖，难得啊，是重点是日本设计师做的日本字体的日本字体奖啊，非常难得啊，要不然的话以前一直都很长时间都是发给那个什么国外的设计师啊。那这次获得这个字体设计奖的作品呢是由周山贵士设计的 Shunengana， 因为他叫周山贵士，所以呢他拿了他这个姓舟的那个舟，就是那个船，那舟山的舟，就是那个舟，跟那个中国浙江地名一样的舟山群岛的舟。然后 ，lin 就是连绵的假名，所以它这个它其实如果要用叫舟连假名体，
舟连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连绵体。大家可能也知道，其实日本的平假名它源自中国的草书，所以它本来是只能竖排，只能连着写的，这是日文平假名它原来的这些一个特性。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啊，由美华书馆的金属活字啊传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呢为了配合方块汉字， 把他们的这个假名一个一个的切开来断开，然后掐到了这个方块里面去，变成现在的样子。但是日本假名原来应该是连绵的，那比如说在江户时代出版的他们那些雕版书，所有那些字全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都看不懂啊，那么现在已经是数码时代了，然后一直都有要用这种比如说运用 OpenType 特性来制作这种连绵假名的这样的字体。连绵假名呢有很多很难的一些东西，它的难不仅在于这个项，比如说它的这个字体造型很难，它还要涉及到运用什么样的这个 OpenType 特性。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是日文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文这个书写系统，这个平假名的书写系统在1900年以后它进行了改革，一个音只有一个写法了。但是之前在1900之前，一个假名一个音有很多种写法，比如说啊有很多种写法，它简化了以后，现在这个啊，就是大家就源于安全的安的这个写法，这个啊呢是现在规范化的写法，而其他那个字就改叫变体假名。这个变体假名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能增大假名书法创作中的一个变数嘛，所以呢，对于这个连绵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要真正要模仿假名书法，第一你要模仿它的那个字的行啊，你就必须要涉及到这个变体假名怎么处理的问题，因为字本身就不一样啊。比如 no 有五六种 no 啊，大家现在是看到的只有那个树下一圈的那个 no， 大家知道那个是德的那个 no， 但是事实上呢，那个 no 它有五六种写法，五六种完全不一样的字，它可能是来自 no， 它可能是来自那个奶那个字，也可能是来自农那个字的草书，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字啊，你怎么处理的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周濂假名他这个作品他的一个思路，刚才说了，他必须要用 OpenType 特性嘛，然后他不同于其他以往的那些作品呢，是他避免用合字这个机制。他不用 ligature 这个机制，尽量用阿拉伯字母连写的那个机制，所谓的磁头型、磁中型、磁尾型。
嗯，给我感觉像蒙古文的那个。
蒙古文它的就是在 OpenType 特性上面，它也借用了那个磁头、磁中、磁尾，然后想把它连起来嘛。
对，然后他也是竖写嘛，我一开始觉得他用了蒙文的那个思路。
当然了，很多人都想做这个连绵假名嘛，对吧？然后连绵假名有很多种思路，那以前呢绝大多数呢比较方便的就是用那种合字的方法，那合字你要做到合字嘛，对吧？他这个呢他是尽量都用阿拉伯的连笔的那个机制来做的嘛，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做磁头型、磁中型、磁尾型，然后呢就如何进行分布。像这个东西的话，中国国内以前不是那个张朝斌，赵少斌他做的他的那个毕设是这个 OpenType 草书嘛，对吧？他也是分上中，他是分这个上中下吧，就是分成三种嘛，对吧？三个角度给它连起来，然后怎么样做，在这个东西的话有一些处理。然后这个周山这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想让这个轴偏开来，说一个非常不恰当的类比，就像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那个乌尔都语，它那个基线要重叠的那个意思。也所以就是说它那个轴啊，你那虽然把这个笔连起来了，你那个笔连起来如果大家都还是居中对齐的话，看起来还是非常生硬的嘛。所以呢它其实它那个你仔细看他那个样章，他的那个字他是有左右是可以偏移的，他想做出那样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款字体呢它是有它的创新度的啊。而周山贵士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第一他自己其实是东京工科大学的设计学的助教，他自己是老师，他的专业就是教设计学首先。而且他是工科大学的背景啊，所以他对技术很熟悉。第二，他在鸟海修先生的这个文字塾学了两年，这样呢对于这个假名字体的美学设计上面他是真正跟着鸟海老师学了两年的。所以呢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年轻人。啊， 我跟他也比较熟了啊啊，其实因为他是文字熟的嘛，所以呢，他那个文字熟的这个所谓的毕业设计，我们展览我们也过去看了，然后他还特地为他的这个联名假名做了一个小册子，讲日文的表记的写法，联名假名他的一个思路，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啊？他还特地做了一个小册子。所以呢，无论是从研究还是从研究分析技术和这个设计美学上面呢，都还是蛮努力的一个设计师。所以呢，值得鼓励。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字体做得非常完美啊，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这个东西它这个字体做出来的时候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难排，因为本身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和实用呢是还有相当大的这个距离的。当然了，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东京 TDC 整个评奖的这个趋势，它就那这个评委们是非常喜欢这种实验性作品的，所以呢，他拿了这个字体设计的字体设计奖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过去看一下啊。当然啊，今年呢，除了这个字体设计奖以外呢，也有一款字体设计，它是字体设计，但是它拿的是 TDC 奖 ，Henry Kumbo 和 Scott Williams， 也就是那个 A2 Type 啊，就英国呢，它其实是东京 TDC 这个每年都会投稿，然后每年都会获奖，都非常熟悉了那。然后他这次的这个获得 TDC 奖的那个作品叫 No Parking， 蛮有意思的，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字体设计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所以他拿的是那个 TDC 奖，这个是东京 TDC 的这个获奖的情况。另外呢，在字体设计方面呢，有入围的作品，入围有三件。那一件呢是那个蓝扎文的字体设计作品，这款字体设计作品叫Nitya Ranjana， 这款字体设计好像也获得了其他很多的奖项啊，像比如那个英国的 AD&D 的那个设计奖也是啊。蓝扎文其实我们在前几年的 A-Type I 的那个报道里面和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都介绍过啊，其实是在尼泊尔用于书写尼瓦尔语的一个字。当然了，现在的尼泊尔的话，他们用的不是这个蓝扎文嘛？他当然你可以用天成体写，天成文写也可以。你愿意用那个藏文字母写的话，你要转写的话也是可以的了啊。所以呢，以前是有蓝扎文写的，但是呢，现在已经不用了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呢，文化上的这个需要呢，也进行了这个蓝扎文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入围的作品呢，也是 Henry Kubel 和 Scott Williams 啊，也是这个 A2 Type 他们的作品，他们是给那个 The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很非常著名的这个媒体，他们做的这个定制作品啊，定制字体作品。然后第三件作品呢，是 Deep Fondery 这个法国的字体公司选送的这个 Arson 这款字，它标注的这个字体指导呢是让·弗朗索瓦·布尔谢啊，也是非常著名的字体设计师了。但是我看他们官网，设计师啊是约阿希姆·布啊，是另外一位设计师啊。但是呢，他那个指导啊是让·弗朗索瓦·布尔谢的名字啊。这不管怎么样了，然后Arson 这款字呢，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字体家族啊，它有这个 affish， 有 display， 有 normal， 有 text， 然后呢，每一款里面又就分成各种各样的字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字体家族，而且的确非常有意思。它因为是对1895年巴黎这个 Duhallot 这个铸字厂他们的那个活字的启发而做的，所以啊1895年当时的这款字啊，就是你它既不是迪多，也不是巴斯克维尔，也不是伽罗蒙，就是你没有看过的，或者反过来说你就觉得它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杂糅，反过来呢形成它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风格啊。你可以说它是过渡体的字啊，但是它又跟巴斯克维尔不像 最重要的是 Deep Fondahi 他对这个字体设计的这个做工还是非常考究的，所以呢这样做出来这整套字呢，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实用度也是非常高的。
它这个风格的变化，实际上我感觉它是已经覆盖了各种字体风格了。
对，
就像我们前面说，它这个视觉字号实际上就是在衬线体的几种风格之间有过渡变化，特别是它的这个 display， 甚至比 display 更夸张一点的那个，我就不知道那个词怎么念了。
Affiche。
对，就这个完全是一种，就是我们说那种 modern 或者叫低动风格的字体。
啊，顺便说一下，法语里的 affiche 就是那个poster， 就是海报的意思
啊，
所以就是对比度非常高的一个字嘛。那个 affiche 的话，就比 display 还更高嘛，就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衬线体它在运用视觉字号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已经试图把原来我们认为是风格分类上不一样的字体。你甚至可以认为他们是不同的字体家族，给它糅合到一起，变成一种像 super family 一样的东西。
对，然后它这个风格又非常杂糅嘛，比如说像它那个小写字母 F 的那个上面那个球，呵呵，那个就很现代化嘛，对吧？那个圆球特别特别大嘛，但是它的那个意大利体呢，又是非常直的。
对，它这个笔画上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卷曲的那个端点，很像是以前有一款 slab serif 的做法，好像是那个 Hofler 做的。
不，就真的有的，我就觉得就是它是这种。就杂糅嘛，
对对对，他会把很多，就是他甚至会把 slab serif 这种，就是以前我们在分类上认为它风格差异非常大，甚至是两种字体的要素都给它糅合进了。
对，
我感觉这比较像是现在由于 open type 技术的发展之后，大家愿意去尝试的一种方向，就是去突破原来刻板印象上我们对字体的一种分类方式。把分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
是的呀，好了，那东京 TDC 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了。然后每年在东京 TDC 到时候还会有这个在东京银座 GGG 的这个展览呢，到时候呢估计也是有一大堆的作品啊挤在那个狭小的那个展厅里面去，所以呢感觉这个也是非常不好。但是可以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倒是真的就是说银座 GGG 将要举办呢吕金伦老师的这个个展，所以呢这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啊。是在2025年的2月12号到3月27号啊，会在东京银座的 GGG 啊这个银座平面画廊啊举办书艺问道书籍设计师吕金伦的轨迹这个展览啊。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来东京玩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吕金伦老师的吕金伦先生的这个展。这个也算是一个预告吧。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提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方正啊，发布了2025年的字体趋势报告。这个趋势报告呢已经通过他们的那个公众号发布了，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每年都发布这个字体趋势嘛，对吧？现在呢他们这个各厂商的字体趋势报告呢已经成为他们介绍自己字体新作品以及各种案例的一个 catalog， 就变成一个图录了啊。所以呢说实话就是真正的里面推出的这些趋势其实呢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他们自己整理出来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案例啊，还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下来看的。好，那就差不多了。你看你对这个趋势有没有什么评论？
它这趋势有点内容太多了，我其实还没仔细去看它。
他把能讲的能塞进去的都塞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还请了一大堆人要谈这个字体趋势大家谈。 他叫了一大堆人。
这个趋势如果如此之多的话，感觉都变成了一种分类系统。
而且他当时也叫我写了，然后我是那个年底的时候，我忙的跟另外谁走，然后我就没写了，没时间。然后发现哇，他们叫了这么多人呢，反正也不缺我一个，那就无所谓了。好吧，那反正新年新气象，咱们过年吧。反正这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这个我们也好久没有做这个字体新闻联播了，所以呢讲了好多东西，跟像比如说都是去年11月份以来的啊，这三个月的都一个季度才做一次的这个新闻。然后呢我们还攒了好多好多那个听众反馈没有做，到时候我们再另外找机会再做吧。好吧，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呢在新年呢有一个新的气象。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员抽奖的结果。那么恭喜 ID 为锅.yz 的会员获奖。那我们1月份的这个奖品呢是由汉仪字库提供的这个2025年新年月历屏风啊，一屏月历一屏风雅古屏新字，包含与多家文博机构合作开发的12款字体啊。这个振宇你自己有没有摆出来
啊？并没有。因为我一般不用这种实物版的日历之类的。
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位获奖的会员呢及时啊回复我们的邮件，告知我们这个邮寄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会把它赶快寄过去了。其实说实话，就这个虽然是农历新年啊，这个新月历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我们得赶快寄出去。我们的 Type 会员的这个抽奖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那振宇你收下为。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在Twitter 像加 X 或者在微信上搜索 The Type THETYPE 可以找到我们，然后现在在 Instagram 以及小红书上也可以找到我们。 Instagram 的 ID 是 The Type -COM， 小红书上是叫做小红书上叫什么来着，叫文社是吗？
对，
可以搜文社这个中文两个字，文字的文，设计的社，应该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ID。然后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 Type 或者是 Types Beautiful 应该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节目呢是由 Eric 和振宇主持，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